单页453页，曾子曰，这还是曾子讲的，以能问于不能，以惰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泛而不教。昔者吾有常从事于斯矣。这一章说是曾子平时讲的，曾子讲呢，也能问于不能啊。能是有才能的，自己有种种的这个能力。一惰问于寡，以自己知道的多，他呢可以。多问于寡，自己的知道的事情，自己的学问多了，他呢可以啊，还可以问一个学问比他少。知道的事情比他少，那种人他还问他。有若无啊，自己有的，若就好像没有那么谦虚。实若虚啊，实实在在的，他有这个有真才实学。有道德，他呢很谦虚，就像没有。泛而不教，泛是人家来侵犯他，教呢他不跟人家计较。昔者吾有常从事于斯矣。这个有指的是颜回，曾子这里没有讲。古人注解这个集解里边呢，马融讲的犹未言曰呢，那么只是讲颜渊的，颜渊有这样的这个修养。为什么这个颜渊呢？这个时候啊，大概颜渊已经不在了，所以加个昔者。昔者呀，过去我的同学老朋友啊，老同学啊，常从事于斯矣。他曾经就是这么做的，从事就是，能问于不能，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泛而不教。从事于斯矣，斯这个字就代表上面那几句话。那么这个经文的意思说出来，我们稍微研究一下。这个宜能问于不能啊， 这是双方面来讲，这个曾子就讲那个颜回了，颜回他就是跟孔子学的，跟孔子学什么呢？比如说，在前面《论语》里面讲，子入太庙，每事问呐。孔子到了卢沟太庙里面，每一桩事情都要问。问的谁呢？问的管太庙里边那些管着各种礼器的那些人。孔子对于太庙里面那些各种的事情，他不懂啊，他能啊，懂得多啊。他问与不能。那么颜回呀，就是这样的，跟孔子一样。还有，一多问于寡。这个《国人注解》里面就举出来了，比如说，孔子啊，他是圣人呐，无所不通的呀。但是他呢，他也跟很多比不上他的学问的人，还拜他做老师呢。比如说，他学音乐、学琴，跟一个诗相啊。老师的师啊，乡就是那个银行做乡里的那个乡啊，跟诗相学琴，是学琴与诗相，那个诗相怎么能跟孔夫子相比呢？孔夫子就拜他做老师，跟他学琴，这个不算。他还拜一个只有7岁的一个儿童，那个儿童啊，就是相陀，相陀啊，相就是这个项羽啊，楚霸王的项羽那个项啊，陀呢，这个字啊，这个注解里面我就不必讲了，注解就有的。相陀是一个7岁的小孩子，有一桩事情，他跟那相陀的一个小孩子辩论，这小孩子这个理由很充分的，孔子也觉得这个小孩子啊，其实这样的啊，我就拜你做老师吧，你看他拜一个7岁的儿童做老师。这就是一多问于寡，颜子跟孔子学就是学这样的谦虚啊。有若无，实若虚啊。就是。单独指颜子讲的，前面呢是，颜子跟孔子学的，颜子是这样，孔子也是这样。这个有若无，实若虚呢，就颜子，他个人就是这样。有是有无。这两者是一对的，有对无来讲，虽然是有，他说是就好像是没有。实若虚啊，虚与实是一对的，虚不是没有，虚是啊，谦虚有， 又不是把完全那个实在的完全说出来，完全表露出来，这两者，那么这就是杨慧在前面也讲过啊，啊，无发善无失老啊，杨慧于这个遇到有什么自己什么得意的事情，做了有利于他人的事情，他自己呀、啊、不表功，不自己表扬自己有什么好，这就不发善、啊。这是他的这个做人之道。那么这个曾子这个称赞杨辉呀、啊，杨辉现在虽然是已经是不在世间了。他还没有把名字举出来，这是曾子啊，他的这个待人的一种修养，他就是跟孔子学的呀，谁回谁迂啊。孔子曾经讲，吾之于人也，我对于人呢、啊、我毁谤过谁呢，我这个赞美过谁呢，于是就是称誉人家，就赞美人家。孔子说，我没有赞美过人，也没有毁谤过人。曾子在这里称赞颜回，连杨辉名字都没有说出来，就是学孔子的谁回谁迂。谁回谁迂，各位在今天之下，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很重要啊。怎么重要呢？毁谤人家当然是不好了，赞美人家了，提起人家的一个一种这个傲气，我曾经说人家是说我这么好，我果然是如此啊！哎，慢慢就养成他的这个傲慢性。哎，他对于这个谦卑呀、啊，有不好的影响。哎，这是一层，就是专门就一个人修养来讲，你常常称赞他了，他就自己也真是如此了。慢慢的就养成一种自己呀、啊，好像就是比人家要高明了。还有，你看现在这政治上面，凡是称赞某个人呐、啊，这个人就要倒霉。在民意一调查。他这个声望高起来了，声望也高起来哈，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政敌呀、啊，就想办法处处来打击他。你这看得很清楚啊。所以毁谤固然不好，这个誉人家，啊，给人家一种名誉，赞美人家。对人家也不是好事情。哎，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， 了解这个呢，我们就要学孔子，学曾子。对人不要随便诽谤，也不要随便呢，当着众人的啊来赞美一个人。赞美人，他也可能他因为你这样赞美，他引起别人嫉妒，对他这个人反而不好。这些学问呢、啊、自己要通达之后，所以这个世故人情就是在这些地方学。曾子讲一个把颜子这个这样好的修养的品德说出来，为的是要叫别人也要这样学啊。我们果然要这样学的话，那就一步一步的走上圣贤的路上去。学圣贤怎么学法？就在这些地方呢，实实在在的去用功夫就行啊。不是把理论哦，我这理论懂得很多啊，这个儒家的这五经我也都读过了，也都研究过了，佛家这个藏经呢、啊、我都看过很多，那个行为做不到那没用啊。结与行这些同时候啊有并进的，果然照这样学，你看，一个人最怕什么呢？一个自满，自己觉得是我够了，我满了。一自满的话，就是再好的学问，再好的这个，他就不能接受了。以能问于不能，就是永远不自满的谦虚；以惰问于寡，这是更是谦卑了。人家是整体的来讲比不上你，但是啊，那个寡他是他的那一部分呢、啊，他是可贵的。你能够肯向他学的话，你就是扩充你的这个才能，扩充你的一个品德。那孔子无所不知，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这样学来的。那成了佛以后，成了佛以后叫世间解。世间解什么呢？世间什么事情他都了解。那都是从这个一能问于不能，一度问于寡，从这个累积起来的。这个都是在理当中，理就是叫我们谦虚，千万不可以自己是觉得是比人家高了啊。那是我从国外得过诺贝尔奖金了，那我什么？我看法是代表一切人的看法，我比人家都高明。那完了，你这个诺贝尔奖金是你这个某一部分的奖金啊。那个诺贝尔奖金的分类的很多啊，有文学的，有哲学的，有这个这个社会科学的，有这个自然科学的，多了。你这一部分的得了奖金，你能够把所有的都是代表了，那就是自大自满了，就永远不能再进步了。想想看，要成就圣人的话，比如说你得了一个诺贝尔奖金，你就把所有诺贝尔奖金得了， 那些诺贝尔奖金都是一种世间的学问，那还不足以成为圣人呢。成为圣人，你要通过从世间学问提升，提升到出世间学问呢，形而上学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个是就必须宜能问于不能，宜多问于寡。我们求学修道要有这个态度啊。队长说过去了，翻到454页，这一章还是曾子讲的。曾子曰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玻璃之命，连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君子仁于君子仁也。这个曾子说啊，可以托六尺之孤啊。孤是什么呢？孤是按照古时候称呼，父亲死了没有父亲的，这叫孤子啊，年纪小的叫孤儿。母亲死了叫做哀子，父母都死了叫孤哀子。这是在这个一般这个发父母死，这是发父文的时候就要这样称呼。这个六尺之孤啊，六尺之孤啊，古人这个尺啊，跟我们现在这个尺不同的。古人的尺比较短，六尺高的身高啊，按照他的年龄来讲，不过是在15岁上下。15岁上下是六尺的这么高的身高。未到15岁，在15岁以下，这个还是个儿童的啊，10岁到未到15岁，就有5尺。这样这个啊，这里个六尺呢，孔安国注解：六尺之孤，幼少之君也。即是幼少之君呐，那就是郑康成注解是六尺之孤是15岁以下。15岁以下包括这个13、14岁这个时候，这叫六尺。幼少之君，古时候啊，那个国君，国君这个自己病了，想象自己呀，没办法能够再继续活下去了， 他的儿子继承国君的这个太子年纪很小，就六尺这么高，年岁很小，他没有能力，叫托骨，可以托六尺之骨，就托骨，托给什么呀？托个大臣子。第二句，可以继伯离之命。为什么讲这叫托孤是托给大臣子呢？就是伯离，一百里呀、啊。古时候封建的话，天子封一个诸侯，诸侯有国家，大概一百里，这么一个大的地方，算是一个小国家了。这个一百里见方这个国家，寄也是托，寄托的意思。名前面那一句是托孤，把这个孤儿托付给他。寄百里之命啊，这个国家的大事情交代给他，也托给他，就拜托给那个大臣呢、啊，除了把这个孤儿呢交给他以外，也让他帮助这个孤儿有他那个摄政，摄就是就监的意思啊。他继续当大臣子，当大臣子可以监待君主这个政令。所以百里之命啊，也让他来监待，就寄托这个，把国家的命令也寄托给他。可以，这两句话都用可以这样子，就指的什么呢？指的这个大臣子。国君认为这个大臣子啊，可以把这个六尺之孤托给他，认为这个大臣子可以把这个国家这个政治交代给他，寄托给他。下面这个第三句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大节什么呢？国家这个政权呢，由外面来造反了，或者国内有人也叛乱了，国外有这个敌人呢来侵占了，这是大事情来啊，他不能辩解，就临大节了。或者是这个国内这个政敌那要陷害这个孤儿，他要保护，尽全力的保护这个孤儿。他既然受托了，他不能辜负这个受托的这个君主，他要尽全力啊，甚至于要牺牲自己的性命都在所不惜，要尽到受托的这个责任。这叫临，就是临到了，遇到这个大的，这是指的这个大节了，大的关节了，而不可夺。夺什么呢？把它夺它的志向，它的志向就是受了这个寄托啊，这个志要保持，不能变更的，不能被转移的。孟子曾经讲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遇到了一种威力武力来加在他身上，他 他也不能屈服啊，威武不能屈啊，这就不可夺。夺这个字，你看这个字啊，一个中间是个坠啊，坠是个鸟啊，鸟那个拉在手里边呢，人家呢要抢夺它了。下面这个寸子就是手啊，手抓这个大鸟在手里边呢，不小心就失掉了。不可夺，抓在手里，任何人也不能抢夺过去。能够这样的时候，曾子说：“君子人欲，这个人是个君子吗？”欲这个字是一个，我们现在这个欲字在右边加一个欠缺的欠字啊，那是疑问词啊，在经典里面就是这个字，就是欲是，是。活动的口气，这是这样的人是个君子吗？接着下面就是肯定的语气，上就是这个活动的疑，带有这个疑问的语气，下面就是肯定，君子人也啊，这是君子之人。能够这样的话，肯定的说，这就是君子。特别的就下面这一句话，连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大关节就是威武，富贵贫贱威武这些都不能够夺他的志向。那么在中国历史上，很多啊远历，我们读历史读的不多啊，印象不够深刻。到后来的，你看三国时代啊，刘献主把这个阿斗啊托给那个诸葛亮，就是托给他，诸葛亮受托阿斗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大志气，刘备也看出来他这个儿子啊，这个不能成大器的，他就跟那个诸葛亮说：“你看着吧，这小孩子，你能够。”那个帮助他，这个就能够帮啊。如果他实在是不能够，你自己这个国你自己去办吧，你看着办好了。刘献主这么交代的。诸葛亮一听的时候，马上这个拜下去啊，保证的是。受托之后，绝对是，所以他后来写了个《出师表》，前出师表，后出师表，讲到最后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虽然阿斗那个什么，才能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他就让他把他当做一个。贤能的君主一样看待，阿斗任何话他就听，他在前面打仗，阿斗要叫他回来，他马上就回来，这样对待他，他为了这个蜀国，为了蜀家，累死了。那个杜工部讲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！”带着兵到了五丈原， 一扎还没开扎呢，就是病死了。嗯，他就真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所以拿他那个例子来做这一句话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啊。啊，中国的读书人那个贤能的这个大臣子，有这样的这个气节，临大节不能够辩解，一辩解了就完了，一生就完了，啊，不能成为君子。君子怎么呢？你学儒学，学儒学的目的就是要成就圣人，成就圣人的生死就了了。那中国这些历代的圣人，从伏羲氏到这个唐尧虞舜，一直到文王周公孔子，都是圣人呐。他们的生死都是早就了了。那么学圣人之前，还没到圣人境界，学贤人，学贤人还没到程度，就学个君子。学到君子呢，进一步是贤人，然后成就圣人，一步一步的。所以成就君子很重要。成就君子呢，你要有这样的受托，托孤即不离之命，遇到任何艰难危险的时候，他又不能辩解的。你看看这人品呢，是个君子啊。他一辩解，我这个刀就不行了，不能修刀了。所以中国读书这个办政治，就是跟修道是连在一起讲的。一方面这个办政治，一方面就是修道。在办政治的时候，以办政治的功德来帮助他修道，学道学成功了，成就圣人了，他回过头来还是要办政治，还是要教化人家。他整体的就是这样。这是中国的学术啊，这样的学术，你想想看，哪一个国家，全世界哪一个国家能够相比呀？成就圣人，自己生死了了，生死了，并不说我生死了了，我自己在享受了，没有，他还到世间来，有机会办政治就办政治，没有机会办政治就办教育，办教育，国家的教育没有在跟他办，他私人教育，就孔子是，在鲁国政治办不下去了，他教授生徒。孔子是开办私人教育的一个，是第一个人呐。他成就圣人了，还到世间来教化呢。就凭他这个教化，我们中国从孔子那个时候到现在，有这样的高尚的文化了。讲这个政治，讲王道的政治，他才能够存到现在。不但存到现在啊，将来还是永久存下去。其他的国家如果要想他们的这个国家这个永久存在，也还要学孔夫子这个学问呢。这一章就是讲到这里，再翻到456页。 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人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诗是一个读书人。中国古代啊，分成四种：士、农、工、商。诗呢，他就是学君子，然后学一步一步学为圣贤。从开始学君子的时候，就开始读书的时候，目标就定住要学圣人。在这个时候，书念到相当的程度之后，他就出来办事情。办事情不为自己办，是为所有的这个国家这个民众办事情。啊，那么即使这样，不可以不弘毅呀。做一个士人呢，一个读书人呢，不能够不弘毅。弘是什么呢？你看集结包显著的弘大爷，弘到大字讲。一呢什么呢？强而能决断也。他是这个意志坚强的，而又能够决断，这个没有智慧不行啊。这些这个强人能决断，而且的胸这个胸心胸要宏大，所以叫不可以不弘毅呀。为什么不可以不弘毅呢？做一个读书的士人呢，他的任重，他的任务是重大了，他要行的这个道路，要未来这个路啊，远呢、啊，长远。为什么长远呢？学问无止境，修成圣人的这个也是，就一般人来讲也是无止境啊，不是这一生就能成就的。任重而道远，任重而道远。开始学的时候从哪里开始学呢？学人。人呢，人就是要关心人家。人这个字左边是个人字，右边是个二字。二呢是啊，两人呢很亲近，互相对待啊，互相关怀对方，厚道。人就是这个字啊，人与人之间要互讲究厚道啊，就像那个竹啊，天竹的那个竹啊，竹子上面竹子头，下面是两，是一个二字，两片竹子啊夹在一起就厚了。这个人呢，两个人在一起互相关心的也是厚道。你一个读书人的时候啊，以人学人将来个行人为自己的责任，这个不亦重乎？这就重啊，这个重大了，这个责任太重了。而这个人以为己人，这个人呢、啊、没有止境的。你做一个在国家做一个公务员，你在什么职位， 你要把你的职位尽到这个本分了，你也是人。你做到国家最高的这个领导，是国家一个元首了，在古时候就国君，那你这个你要关心你一个全国的老百姓，你这个人关心到什么程度，老百姓的这个民生疾苦你要把它解决啊，这个都没有止境的。所以这个是很重大的。这样的人学啊，人学成功了就是德，前面讲仁义道德嘛，啊，道德仁义啊。德呢，学圆满了就是道了，道就是真如本性完全开发出来了。想想看，这个人呢，你看多么重大。学人学的是死而后已，那就是像诸葛亮那样的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啊。只能讲到死为止了。其实呢，就儒学的本意来讲，如佛法讲这个学成佛啊，普通法门永久在人世间来学了，这一生学不成功，下生再学，下生再学，三大无生起劫。特别唯有念佛法门呢，要往生极乐世界，那是特别法门。儒家也是这样，儒家是普通法门的，跟佛法普通法门的。这一生人以为己任呢，死而后已，好像死而后已啊。他一再转世到人家来，他还是要继续做个读书人，继续人以为己任，不亦远乎啊。这个远，只要没有成为圣人，他一直学人，一直这样做。学成就圣人了，还要这样做。你想想看，这就是中国文化。曾子讲这句话，你看这个多么重要呢？作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，一个诗好不容易啊。我们老师那时候讲啊，他老人家说，讲现代人呢，农工商法医，农也有，工也有，商也有，法也有，医也有。我们后来做学生的，我就好奇，为什么老师不讲士啊？古时讲士农工商啊，只讲农工商法医，不讲士啊？后来一问他老人家说：“哎，今日之下哪有士啊？没有士了。”可见现在一个成个事不那么容易的。